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座充满浪漫与艺术气息的城市，在这个繁华世界的一角，李靖宇，一个来自中国上海的画家，正沉浸在自己心爱的艺术天地中。林胜利，李靖宇的丈夫，今年年初来到加拿大与妻子团聚，在蒙特利尔的小家里，两个人的日子快乐而温馨。可有谁会想到，这对夫妻曾是牵动千万加拿大人心的新闻人物。2002年2月24日，在蒙特利尔的多瓦尔机场，李靖宇终于见到了与他分离了两年多的丈夫。当众多记者们将他们围住采访时，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悲欢离合，使他们成为这么多媒体关注的焦点。自幼喜爱绘画的李靖宇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1989年，李靖宇来到加拿大留学，沉浸在西方艺术的氛围里，李靖宇发现古老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涵依旧令他魂牵梦萦。1995年3月，他回国采风，从云南一路西行到西藏，走了近4个月，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深深地触动了他。
我发现人吧，你不管他是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生活，人心里面都有一种最本能的一种追求，但是那种追求是什么呢？我就是那一圈走下来了，我都没有完全的明白。
1997年，李靖宇突然病倒，半年不能起床，不得不终止在康克蒂亚大学的学业，生活陷入困境。97年夏天，朋友向他介绍了法轮功，修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恢复了健康。而人那种本能的追求是什么？这个很久以来令他困惑的问题，也终于从转法轮中得到了答案。97年底，李靖宇回到上海，在那里与林胜利相识，从相知到相爱，使两颗心走到了一起。1999年3月，他们在上海结婚，之后李靖宇回到加拿大为林胜利办理移民手续。可是他们哪里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血雨腥风、生离死别的考验。那是1999年7月20日。
那真是突然的一夜之间，就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新闻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一派都是攻击污蔑的那种言论、那种话，简直使人不堪入耳那样的。当时我在加拿大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和消息，心里也是非常焦急。
99年10月，李靖宇办好了林胜利的移民申请，回到上海。
一路回到家，我一看那个家根本就不是家的样子了，那门口日日夜夜24小时那个两个警察守在门口，他吃在我家门口，睡在我家门口，弄个躺椅躺在门口。那随着那个新闻媒体的每天这个大量的广播，只有法轮功这些污蔑的那些言辞，那周围的那些老百姓渐渐那种看我们的眼光也会带出那种不理解啊、怀疑的那种眼光。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地方去说话，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应该去北京上访。
我当初去北京上访的时候，主要是想告诉政府一个真相，希望政府能够纠正这个错误的决定，这也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上访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当时全国各地抓人越来越厉害了。当时大林就跟我说了，我们把自己的一生都交出去，为了真理我们愿意付出。
99年12月21日清晨，李靖宇和林胜利这对新婚夫妇带上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了信访办，那个当时的信访办成了抓人办，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就被抓了。
48小时后，李靖宇被强行驱逐送回加拿大，林胜利被送到拘留所。临别时，警察只给他们5分钟的时间见面。
其实我跟我先生都没有多说话，我们都明白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林胜利被关押17天之后释放，十几天后，2000年1月24日，又因为在敬请并敦促政府与法轮功学员和平对话的呼吁信上签名，被判1年半劳教。得知消息后，李进宇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申请回国签证。
我隔了大概一个多月，他把我的那个护照寄回来了，什么理由都没有给，他就是不批，光收了我60几块钱的那个签证费。
李进宇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丈夫就这样开始了长达2年、整整730天的噩梦。
警察为了就是，知道那个呼吁信从哪里来的，就对我刑讯逼供，拳打脚踢，啊，甚至蹬在地上打我。被送到劳教所以后，那个警察利用犯人打我。那个犯人打我的目的主要是要逼着我写那个保证书，我不肯写。他就对我拳打脚踢的，甚至他每天都打我。他说打不死你也扒掉你2层皮。我非常奇怪，犯人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这么随便打吗？后来我又听人说，他们打的人是有奖励的。后来我也亲眼看到，打我的那个组长，他被提前释放了。
没有办法跟他联络，我每天看那网上那个消息啊，我会想。他会怎么样？
我进去以后呢，就是每天就叫我做一个小板凳。我们房间一共有4个人，3个罪犯在旁边看着我。然后每天从早上7点钟左右做到晚上9点钟。那个做的过程当中，他不允许你站起来，不允许你说话。每天做那么长时间的话呢，那个就是非常的难受的，因为他就那个就做那点面积，就只有那么宽，1尺长，6寸宽。那锅大概也就是1尺，那个臀部的那个磨出那个血水泡，不断的溃烂，腰酸背痛的哈，那个非常的难熬，就是，但是呢，每天你还得做，所以那是真的是一分一秒的熬过来的。
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加拿大，李进宇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营救。
那个每天就跟他们参加他们那个劳动，从早上星星跟月亮还有的时候就起，然后晚上呢回来的时候也是。顶着星星和月亮，所以每天其实劳动的时间都是要达到12、13个小时以上。由于长时间的那个超时超负荷劳动，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人一下受不了，那个胸背、那个臀部都是出那个大面积出现血水泡，大面积的溃烂。晚上回来的时候，那个血水都浸透2、3层衣服，很厚的那个运动裤都透出来的。然后呢，每天睡觉时候脱衣服的时候呢，那个衣服和那个肉全部粘在一起的，所以被带动以后，那个前胸后背的话，那都是就活生生的在这个身上撕一片皮肉下来一样，就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疼痛，非常的钻心的疼痛，人也无法睡觉。
在渥太华、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人们开始知道了发生在中国的镇压，知道了林胜利。
而且在做球的时候呢，那个由于时间长嘛，两个手磨出那个血水泡，又开始烂，两个中指，当时中指非常的肿得非常粗，上面整个被那个血水盖在那个地方，那个因为要做球要拉线，所以还不能包，做的时候有时候不当心碰到那个手指伤口部分，那个时候真的痛的都想叫，真的痛想叫，为什么那个伤口本来就是一个烂的那个口子，那个绳子一拉的时候是用劲拉的，一用劲的时候那个绳子就勒进去的，等于是，所以痛的有时候真的叫出声音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每天做的时候是等于在上刑法一样的。
我担心他还不仅是他肉体上受的这些折磨，我最担心的就是那种精神上的那种对人的那种摧残。因为那种东西是更可怕的，他们那种洗脑啊，还有用尽的所有的那种办法，都是要把一个人扭曲，把一个人的精神彻底的打垮。
在那个里面，每天都非常难熬的情况下，在那么严酷的这种迫害情况下，我真的非常希望见一见家里的亲人，因为我也想有人来安慰安慰我。我希望家里面的人能共同为我承担一点。以便我能挺过那么多难熬的时刻，但是没有， 他们从来都没有允许我家里的人来探望我。
没有办法写信给他，写去的信就像石沉大海。
我进去以后，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我妻子的信。但是我后来我知道，我妻子给我写过很多信，而且我妻子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寄信给我，但是我一封都没收到，全被警察给卡住了。
Horse of Shinley Lin，
营救林胜利牵动万人心，也牵动了整个加拿大社会。大社国际加拿大总书记阿里克斯尼夫说，林胜利的案子是中国对法轮功严酷迫害的典型案例。
那么我直接接触的呢，就是说有很多人直接给我回信，这里面有很多加拿大的国会议员，还有很多各个大学的教授，还有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就是好多的人那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面临的很多的困难。我的那个英语法语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也不善于跟社会跟人交往嘛，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需要让更多的人明白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而身在劳改营的林胜利对正发生在外面的营救活动一无所知，三个犯人整天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他，没有任何自由及做人的尊严，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劳改营这个中国特有的法律专制的畸形机构，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折磨和摧残人意志的机会，残酷地戏弄探视着人的极限。2001年7月22日，林胜利劳教一年半到期的前一天，
家里都准备好了，他姐就准备好了车啊什么去接他。然后我们这边呢，加拿大这边移民部啊，还有那个都准备好了一个特许签证，就是等他一出来，马上就接他来加拿大。然后我也是，哎呀，觉得哎呀，我终于能跟我先生见面了。
公安警察来跟我宣布，就是延期，加了半年。而他在我临要走的那个前一天来宣布，你知道给我的打击是多大？因为我毫无思想准备。我在忙着准备我回家的一些打算和整理的行李，他突然来宣布，所以我当时真的受不了。而且他还叫我，他说你在上面签字。我说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没有任何理由延长我半年，我说我绝对不会签字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到中国大使馆前面去静坐绝食抗议。
许多普普通通的加拿大人来到大使馆前，表达了他们的支持和敬意。国会议员艾文·考特勒先生在发言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林胜利，遵守自己的法律，保护基本自由。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说，能够帮助李靖宇呼吁营救林胜利中尽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荣幸。与此同时，中国黑龙江省长林子、万家、沈阳马三家等许多劳教所发生多起超期关押以及酷刑折磨致死法轮功学员事件。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更加广泛深入地向全社会呼吁停止迫害。2001年10月，在总理去中国参加亚太经合会议之前，有10万来自加拿大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签名送到总理府。在劳教所，林胜利依旧整日被三个犯人寸步不离地监视着，没有自由。2002年1月22日，2年期满的前一天，劳教所警察又一次故伎重演。
他说其实从这里把你放出去以后再转个地方关3年，他说这是很正常的。他跟我这样讲的话，明显给我感觉就是对我又进行一种威胁，精神上施加压力。当时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没问题，我说我的衣服都准备好。释放我的那天，他把我带到外面，我都以为他是在把我转一个地方关我。
730天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历尽千难万苦，他没有屈服。江苏大丰劳改营无条件释放林胜利。
那么当时呢，我就想，哎呀，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吧啊！可是就有朋友提醒我了，说他现在人还在人家手里，还在中国。那个中国那个警察，那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了。 哎呀，我当时心里也是想，也是啊，然后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的。但是后来呢，我反复想来想去呢，就明白了一个理，其实这个邪恶的东西啊，你看它很凶恶，它其实像一个纸老虎。不是说我们怕它，它就会收敛的，不是这么回事儿。
在办理护照时，上海市公安局出境处又一次要挟林胜利。
他说：“你这个护照我们可以给你，可以不给你，啊。”他说：“但是我们呢，考虑到你年纪大，夫妻分隔两地，我这种政府出于人道，所以还是决定不给你。”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讲一讲，可以不给我的理由吗？”他说：“这个嘛，我们就不要再展开了啊，就不要谈了。但是你自己想一想，我就知道了哈。”我说：“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把我关到劳教所去，那是政府做错了。”
直到上飞机，林胜利一直受到这种人道的特殊关照。
所以我出关的时候，他们早就在那里等着了。后来就一封那个我被关押的那个文件被他们收出来了，他还拿走。我说：“这东西是我的，你为什么把它拿走？”他说：“这东西我们有规定，不能拿出去的。”我说我根本不要这东西，是你们硬要再给我，硬要强加给我的。那现在你怎么又把它拿回去呢？
林胜利人还未到加拿大，新华社就发表文章说，林胜利受到人道主义关照。2月25日，中国大使馆加拿大网站发表就释放林胜利的谈话，在谈话结尾中这样说：林胜利来加拿大后将做什么？我们正拭目以待。
他为了想在我出来还没开口说话之前，先把这个舆论给覆盖着去。
林胜利终于踏上了自由的土地，面对这么多素不相识却亲密相助的人们，感谢两个字早已超出他原有的内涵。
我非常感谢加拿大自治区人民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对我的帮助。而且我还想讲，像我这样的情况在国内这也很多的。我今天虽然出来了，我看到你们很高兴，我可以和大家在一起相聚，但是还有很多法轮功的修炼者在国内还受到精神迫害和这个镇压。
Thank you Canada. Thank you Canada.
林胜利先生，当家人把您从监狱里接出来，您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正常人是宇宙的真理，他是不可战胜的，正义必将被得到伸张。我出来也是肯定的，邪恶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他总有一天会彻底铲除。